Hello，大家好，这里是 Sly Open，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很特别的女性朋友来跟大家聊一个可能跟大家平时离得很远也很高的一个话题。那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高空跳伞。
对，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离我们有点远和高，就是在字面意义上比较高的。那今天先隆重邀请出我们的嘉宾倩倩，欢迎倩倩。
欢迎倩倩，
大家好，我是倩倩。
倩倩是我的大闺蜜，可能大家平常知道她是《经济学人》这个英国的上百年历史的这个新闻杂志的中国总裁。然后呢，她又是平常总是一个大仙女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她很喜欢跳芭蕾，也弹一手好钢琴。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倩倩突然就发展了一个新的她的热爱，就是高空跳伞。以至于就是我们觉得他如此热爱跳伞，就跳了100多次。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他为什么做了这个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请倩倩来给大家去讲讲跳伞跟他是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话题还第一次这样 publicly 聊，还有点小小的紧张，但是小紧张和小兴奋总是好的，也谢谢邀请。
因为大家突然都会觉得，你又是经济学家，又是女博士，还是女高管，就是好像把这些标签都连在一起，好像后面的等号不可能出现"高空跳伞"四个字呀。所以，要不然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跟高空跳伞结缘的？
我是2017年第一次去跳伞。其实我从小就是生理性恐高，就是害怕，然后哪怕是逛街的时候，2层楼往下看都会害怕。但是几年前第一次去跳伞，也有一定程度的机缘巧合。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带了一个心态，就是我要挑战自己，踏出自己的舒适区。在那个点，当时正好在美国，在 Stanford 那个商学院，中间周末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就想干嘛，突然间就冒出这个想法，就和班里一个同学我们就约着去跳伞，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我到现在有时候看当时的视频，都很明显的看到自己的紧张。人的紧张的表现的程度不一样嘛，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害怕呀、哭啊、叫啊或者什么。我当时是很多的笑，但是我中间也一直对着镜头说，我说我在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时就是真的，我要跨越出我自己的舒适区，我就是想要挑战自己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背景，有这么一种心态，然后就去了。现在看当时跳伞的那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是出舱之前特别的丑，因为你真的是害怕，你知道吗？就像我说2层楼我都会害怕，那个是13000英尺，差不多除三，那就是4000多米的高空跳出去，真的是恐惧。但是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场跳伞，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真的理解了什么叫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就是在跳出舱门之前的那个瞬间，那个真的是一个极致的恐惧，我就是真的害怕。然后，但是跳出舱门之后的那个瞬间，也是一个极端的自由。这样就是一边是这种极端的恐惧，一边是一个极致的自由。它就是真的是 literally 是这个硬币的两面。所以出去以后，我看到的，包括你们看到了我的视频，就是整个人就是极其的嗨，你知道吗？在空中的那种状态。然后包括开了伞以后，那个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Tom Cruise 的《Mission Impossible》里面那个歌曲，你知道吗？就极其的兴奋。然后跳下来以后，我就会跑到前台，然后又再问他们说那个，我可以再跳一次吗？真的是非常的喜欢。然后他们说抱歉，今天人都约满了，这样。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的跳伞，但是就是一下给我打开了很多的东西，他就种了一个种子吧。后来就反正机缘巧合，就是真的有时间有机会去学了跳伞，那就是另外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就是一开始你跳伞你是绑在别人身上，因为你自己不会跳。后来我自己去学了证，去学会怎么去跳伞。这每个过程每个 step 每一个这个步骤都是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但是我回头想吧，我觉得就是第一，当年就是要去挑战自己，然后那恐高就是我最直接的一个最生理性的恐惧。当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挑战了我自己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是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觉得是有一个这个，然后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小时候，当然现在这都是回顾在想，小时候我经常会做梦，梦见自己会飞。 就是自己走着走着就开始跑，跑着跑着就开始飞起来了。所以其实从小也会有飞的这个梦想，但是从来也没真正去想过这个事儿，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大家都会做这种梦。然后后来才发现，不是所有人都会梦见自己会飞的。那 anyway，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小时候会飞的梦，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心态吧，然后就选择了跳伞。我现在特别感谢自己，然后去跳伞，然后去突破自己，就是真的，特别是考完证以后，因为当我可以把我最直接的、最本能的、最恐惧的这个东西给克服以后，就是从心底有一股底气吧。就是如果我能把这个最直接的生理的恐惧给克服的话，就是我是真的是可以无所不能的，就是那种自信，我觉得学了跳伞以后，把我整个人都给打开了，也是特别想去，包括威今年在我的这个长期的洗脑下，终于去跳了伞。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说真的跳伞会改变你很多这样子，所以我会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有机会体验一下，因为它一边是个非常极限的危险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科技啊，包括的这个什么经验等等，它也是非常安全的，这样。
我想说我赵柴还有很多问题啊，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也跟大家说过，就新年的时候我也去尝试了这个高空跳伞。我想，如果我不认识芊芊，如果她不是我的这个 best friend 之一，我会不会去？想起来尝试这个事儿，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因为我还是觉得很恐怖的。尽管我其实并不恐高。没事儿，谁想？我觉得这跳伞有点像跟自个儿作对，就是在我们没有跳过人的这个认知里面，是一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限运动嘛，就是它过于极限了，以至于我觉得它其实是离我非常遥远的。然后跨年的时候，因为我正好也在三亚，那个时候芊芊也在三亚跳伞，我就想，我都来了，我一定要去找她。然后在她的这个陪伴下，我就没有那么恐惧了。但是，就如倩倩说的，就是我觉得最恐惧的那个是不是跳下去以后发生的，是跳下去之前，
对
就是
吧？
飞机在天上飞到那个1300英尺高空，然后大家都在那准备好，因为我是那种，就首先啊，就大家都说自己尝试过跳伞，但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因为你是挂在教练的胸前，像大 baby 一样挂在他的那个胸前，他跳下去把你带下去，跟你自己主动的在一个行驶着的飞机上，在1300英尺高空跳下去，这绝对是两个概念。那我当时就是那个大 baby 挂在这个教练的胸
哈
前，然后倩倩特别优雅的，就是一直在给我很多鼓励的眼神，然后他先跳下去了，然后我们这种被挂着的人肯定是最后，我是最后一个出机舱的。就是当时我真的快吓尿了，只是我
真
挂
的
在教
啊，
练的胸前，我也没有选择呀。就是你不跳，你也不可能留在飞机里。然后我就这样被带出去了。而且倩倩给我找了一个，我记得他乌拉圭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教练，也特别的温柔。一路上给我讲了很多我出去以后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呀，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检查的非常的细致，所以我还是很有安全感的。但是也正如倩倩说的，就是真的跳出去之后，你面对的那个天空，真的是一种
太
极
过
致的
瘾
温柔，
了，
然后就太神奇了，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过这个世界。这跟我们在飞机上在飞机的这个机舱的舷窗往外看到那些云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人是在高空中的，就是有一种上帝视角，就好像你突然变成了上帝。然后俯瞰着这个人间的悲情的那种一种特别特别极致的感受，所以就是可能得真的自己去体验一下，才能够知道这个跳伞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特别极致的感受，就是极致的恐惧加极致的自由，就像青年说的。
而且是看这个世界。我跳伞以后，我才发现很多这个文人墨客笔下形容的，就是咱们从小学的语文课本上面，或者说哪个大家形容的这个世界多么美什么的。然后突然间觉得他们写的特别的肤浅。比如说有一次，我是那天夕阳跳，比如说白天天特别亮的时候，那个天是额外的透，额外的亮的。然后呢，比如说夕阳时候，那个光它是额外的暖的嘛。那天就是夕阳跳下来，然后开伞以后，就是你就几乎就你那种感觉，就像你坐在天空，然后去看这个世界。那个太阳的光打在 那个海面上折射出来一片一片，就很像那种，比如说原阳梯田呈现出来一块一块的，然后你又有蓝天，什么白云这种，世界是绿色的，海是蓝色的，然后又是橙色的，就是它反出来的光特别的美。你静静的坐在空中看着一切，你就会，我当时我就想到，哎，哦，孩子不是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吗？就我那一刻就是坐在天上面朝大海，然后我觉得孩子说的特别的 shallow。就是因为他形容的世界是个二维的世界，而我在世界上，我是坐在空中，我看一个三维的世界，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跳伞前的恐惧，跳出去那个，比如说自由落体的那段的那种自由，然后开伞以后俯瞰世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特别美。文字是无以来形容的。
听你们俩讲完，我都特别向往这个运动。只是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跳过伞的我，可能跟大多数人一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第一次跳伞的时候，都是说在跳伞之前，在走出舱门之前会很紧张，但真的跳下去之后就没有了那个恐惧了吗？
我作为一个小白，我先说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你都跳了100多次了，可能感受会逐渐的改变。我觉得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就是那个 build up 那个恐惧，就在飞机飞上去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然后教练会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多高，我们多高，因为大家都是有表的，你也可以再看，然后那个是就恐惧在一点点的被 build up 的时候。的一是一种感受，然后真正最恐怖的是从飞机上往外跳的那个瞬间，那是最恐怖的。但是跳到空中以后，你是自由落体嘛？因为伞在没有张开之前，你是不断的在迅速的、飞速的往下降。我觉得那个时候也还蛮恐怖的，就是因为为了拍摄的需要，当时教练还事先帮我演练过，就让我去。在自由落体那个阶段去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就比如说比个心呀，然后怎么样的。但是当时我真的吓死了，风就在我耳边呼呼的刮，我就像一个自由落体在落的时候，我的手都是抖的，我就做了几个特别特别僵硬的动作，然后真正就是不会害怕了，是伞张开了，但是伞弹开一瞬间，你还有一个后坐力被嘣的提回天上，那个我也没想到，就把我吓一大跳，还翻了一跟头，对，一会儿问问你，当孙悟空在天上翻跟头什么体验？反正我是被动翻了一下，差点吓死，然后就是等我伞真的打开了。就是安静下来了，你就慢慢的飘在天上去，开始最后的那一部分的降落的时候，再去鸟瞰大地，就觉得哇，好自由啊，好棒啊！难道我是上帝吗？然后就开始
哈
狂笑，就是有点神经质。就它是一个，由于这个体验太极致了，就人的那个情绪就会特别的。就是抓嘛，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就有一种说，我操，我怎么就变成了上帝的那样的一种。那种错觉，反正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它是在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感受的。但是真正不，就是那个恐惧消失，是伞打开之后，非常在空中，你似乎停在那儿很稳，就像那个里约热内卢的那个基督山有个基督，就是张开双臂去看着世界，你觉得你就成了那个基督的像，
你就
然后
是
那
大，
一瞬间是最美好的，但基本上前面都是有一种被吓尿的状态。
特别逗，真的是这样，就是 OK，我分享，比如说三个阶段吧，就是第一次我去跳，像微微这样，就是绑在别人身上的，然后我再分享一个。我当年去学跳伞过程当中的我第一跳，然后再讲一个后期就更熟练了以后的情况哈。对，我当年第一跳就这种，就是双人伞，也是就是对，就是在飞机的那段非常的害怕，然后越到出舱门前越害怕。我觉得我在舱门口的那个瞬间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就是因为太恐惧了，就是。但是是你坐在飞机里，然后教练要就是带着你往前挪，挪到舱门口瞬间的时候，那一段是非常恐惧的，因为就是你之前你还是会觉得说你在飞机上，然后你要往舱门口去走的那个瞬间，你就会觉得你离那个你最大的恐惧是越来越近的，所以那个过程是非常可怕的。就还说回来，我说。就是 in a way 让我就理解了什么叫 the only fear is fear itself，对吧？就是因为你出舱之前，其实我们恐惧的根本都不是所谓的真实的东西，而是我们头脑里面的以为的恐惧，就是我跳出去会不会我什么怎么摔着或者撞着或者你知道吗？ 但那些都不是真实的，对吗？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说，其实出去了以后，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美好、特别 amazing 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是恐惧这件事情本身是恐惧的，那么坐的位置上起来往舱门口走的这个过程，是你一步一步要接近你马上你认为最恐惧的事儿。那个 moment 我还记得是，蛮真实的。然后，另外说到这儿，我就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跳伞这个过程哈，差不多是20分钟左右吧，就是飞机会这个盘旋上升，这个过程差不多是15分钟，然后整个跳伞过程其实也就是只有5分钟，然后其中差不多是40到50秒的这样的自由落体时间，然后开伞以后就是3到5分钟，就是慢慢的这个降落下来，所以其实是上升的时间会更久，你在空中的时间很短，你会觉得甚至有点意犹未尽，但又是极其充实、极其的过瘾的这样。Anyway，所以就说回来，就是第一次绑在别人身上是这样的，就是飞机越上升越害怕，然后从要所谓站起来到挪到舱门口的那个瞬间，那种感觉就真的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两个腿灌了铅，你不想往前走，然后这个教练去带着你往前挪。当然，always 跳伞这个运动里面，你总是可以叫停的。你说我不跳了，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跳双人伞。然后呢，那再讲我第一次就是学了跳伞。然后你现在地面上要学习很多地面课嘛，有理论课，然后地面知识，然后包括你要学可能空中你自己开了伞以后会遇到的不同情况怎么去处理等等，你要去练了很多次来，然后再真的去上天。那么第一次上天呢，你身边会有两个教练。然后就是在两边抓着你，因为你可能在空中不稳定，你一开始对这个风感啊、你的动作、这个肌肉啊不够熟悉什么的。然后，所以我是带了三个教练，就是左右各一个教练抓着我，然后前面还有一个这样这个摄影的教练。然后我上了天，然后快要出舱了，我觉得真的很害怕，我就下来了。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的确是很恐怖的运动。的确有人上了天，然后说我害怕，我就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事情啊。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就是说要不要说 no，是不是一定要跳出去这个事儿。But apart from that，就是我当时真的很害怕，因为虽然我在地面上演练了 N 多 N 多次，有点像学霸似的，恨不得把所有的可能的那个情况，从理论上到 practice 上都已经练了 N 多遍。然后做了各种心理建设，然后上天。我记得当时一起就是还有地面课考试什么的嘛，一起考试的另外几个人，哇，我就觉得很紧张，我觉得我好像学的还是不够扎实什么的。然后那几个人都很劝我嘛，说啊没问题的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好自信哦。结果考出来他们成绩还没我好，你知道吗？我不要觉得，
这个学
我不要
霸
这样
的
说。
凡尔赛，
对，不是，你把美国这个白人男性，就是特别很年轻、很自信，给我安慰了半天，结果根本没我考得好，你知道吗？Anyway，就是我想说的是，我做了很多的充分的准备，然后那个地面课各方面就是都过了，练了很多，但是我上了天以后，我真的还是害怕，因为就是。因为什么？我说到这儿没有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害怕，然后没有其他的理由，所以我就快要出舱前，然后我就跟教练说我不跳了，然后那我们四个人就坐着飞机下来了，所以的确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但是我也记得后来，我为了克服，因为我知道我的那个恐惧不是说在于我的这个技术好不好，我知道我技术是很。自信的，但是就是对恐高这件事情，那我就又去做了几次双人伞，就是又让教练带着我，就是我要强迫自己去慢慢的适应这个从高空跳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我知道我的点在哪儿，那我就去练习这个东西，然后练了几次以后，最后我又上天，然后跳出去了。那次跳下去以后，后来我看到我那个视频嘛，就是回到地面，然后那个人家来采访我，你什么感受？我说就是。这个我去就是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节目不能骂人，我当时就说 I don't know what the
可以
fuck
骂
I was
人。
worried 啊，跟你说，我当时就说的是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I was worried about 啊，你们可以 edit 成 I don't know what the f I was worried about，你知道吗？就是超容易的，真的就是我在怕什么？我在怕个屁啊！就是跳出去就好了。 但是那个从零到一的那一步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你看我第一次跳出去，其实我跳了可能5次吧，对吧？就第一次下来了，又做了3个双人伞，然后自己才跳出去，然后就觉得 nothing to worry about，但那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去跳啊，单人跳，然后包括后来从2个教练到1个教练，到1个教练到没教练，到就没教练跳到，你可能一开始你还是把着机舱跳，不是机舱，就机舱门或者把着把杆跳，到第一次你要什么都不抓就跳，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当时有很多的恐惧，但是它就是一个过程嘛，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真的这是一个很心理上 very exhausting。一个 very overwhelming 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 again 我想说，就是考完证这件事情对我意义特别大。Anyway，那现在就是已经是一个这个执证跳伞员了嘛，熟练了，跳了这么多跳，感觉就是不一样。但因为我毕竟我自己还是恐高，所以其实我每一跳我还是会有一些恐惧的吧。每一跳状态不一样，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但是它绝对不像一开始的那种恐惧了，就是它会有一种恐惧，或者这个恐惧应该会是好的，它会让我额外不停的多去确认我的伞今天是 OK 的吗？然后我的状态是 OK 的吗？这里那里，我觉得 in a way 就是多小心一点比更 complacent 要好很多。然后但同时跳伞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兴奋，就像微微刚才说的那种嗨的感觉，其实因为。其实跳伞另外一个让人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 precisely 因为它是一个极致的这种极端的运动，所以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各种的荷尔蒙，从肾上腺素到多巴胺到血清素到这个内啡肽，就是这几种会让我们最快乐的激素都会有，所以。国外也叫跳伞。他说它是一个 happy hormone 的 cocktail，就是一个快乐的荷尔蒙，这么一个鸡尾酒，真的是就是，而且 precisely 因为它这么恐惧，所以你的身体会分泌的大量的多的这种快乐的激素，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其实每一跳它伴随的是一定程度的恐惧加兴奋加所有这些快乐荷尔蒙，所以就是越来越过瘾，越来越上瘾。哦，那其实我本来接下来问题想请教倩倩说，大部分人可能在像微描述的挂在教练身上，可能跳了一次之后，差不多就满足了。而且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内啡肽也好，还是荷尔蒙的这个分泌也好，其实都是在你后面可能没有那么恐惧的时候才产生的吧？就我特别想了解说，你第一次跳完之后是什么促使你又一次再一次？因为你提到说后来要独立跳的时候，你是往复了5次才算是跳成功，那就是前面由不熟练和非常恐惧，为什么一路要走下去，然后走到现在熟练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我先说这个分泌荷尔蒙这点啊，它每一跳都会分泌很多，而且事实上你越害怕，我后来才发现你越害怕，你这跳分泌的就会越多。就是如果哪一跳，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去迪拜跳伞，然后呢，当时我就想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新的跳伞的基地，我没试过，然后我就来打卡，就是到此一游，我到过迪拜跳伞就完了。所以我选择的出舱方式，包括空中的动作，都是就是我非常熟悉的、很安全的这个动作。然后，但真的就是你做安全的动作，你会就是觉得无聊。你越是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你越恐惧，它身体分泌的这种荷尔蒙是越高的。所以从第一跳就是，其实每一跳都是这样子的，不光是说后面熟悉了才分泌，而是说每一跳都会分泌，而事实上你越害怕分泌的越多。包括我就说当年第一次就是绑在别人身上这种双人伞跳，那一跳下来，我和班里一个同学一起去跳的嘛，也刚跳完两个人都非常的嗨，然后但是很快两个人就是特别特别的累，然后我俩去饱餐了一顿，然后开车回学校，然后那天晚上睡得极其之好，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些快乐的荷尔蒙里面，它同时包括很多，比如说抗抑郁的这种药和治疗的方式等等，它里面都会有这些快乐荷尔蒙的。所以， 所以就是它会让人也额外睡得特别的好，它 calms you down，就是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嗨，然后但过了以后你会非常的累 in a way，就是这我跳伞期间就是吃的特别特别的多，我会直接吃汉堡喝可乐，就平时我们都会觉得是不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哎，如果我喝可乐，谁要给我拿过来一个0度可乐，我会觉得你这是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一定要喝 regular 的可乐，就是因为它会分泌大量的这种激素，你会很累，然后你也会睡得很好，就是真的是越恐惧，你的兴奋越多，就是舒适区里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快乐。你越挑战自己，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这条会更嗨。然后那你说为什么我会一直跳下去？就是我当年第一跳，就当时就是很简单嘛。我觉得其实是机缘巧合了，就是没有说当年说我也去跳伞。你说你要问几年前的我是不是，或者甚至小时候我将来长大想当跳伞员，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最早就是那次，就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后来又有一次其他的机会，我就觉得这很好玩，我就又去跳了一次。然后这其实是2年前，我正好疫情期间去美国，然后机缘巧合吧，然后我就把跳伞给学了，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喜欢。现在就是经常很怀念天上的世界，那是一个很快乐的、很好玩的、很。从某个角度上，一个很干净、很单纯的一个世界，就很想念。
多多少少有点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微微，因为微微刚好处在刚跳了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会想要再去跳伞吗？
我觉得，如果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再跳的。但是我会不会像先前一样，去一直把它做成一个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目前至少我了解到的就是，有任何一个假期，只要倩倩有点时间，她就会去跳伞，然后她也在认真的去考证，就好像是我不太懂啊，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就你本身跳伞是可以有可以考证的，就像帆船一样，但是好像还可以考教练去教别人，那就是会不会走到那一个方向？我目前觉得不会，因为吸引我的好玩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发散的同学，然后我又要越野跑，又要玩帆船，我就是总想尝试。我还想今年把AOW 学了，就是那个scuba 潜水的高级证。就我想学的事儿太多了，就我可能不会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这个兴趣锁定在这个跳伞上。那如果我有机会再去跳，我还是很想再去跳的。而且我还是觉得，就是挂在教练身上尝试的那个根本不算。就其实你真正自己学会跳伞，从飞机上就是自主的，像倩倩一样，她现在已经可以做各种各样。她给我们看了很多视频，就是飞出去的那个动作，你可以像超人一样那样往外飞，你也可以反着出去，你还可以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出舱的动作特别好玩，就走到那一步，我觉得可能要有很多很多的积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跳，就像任何一个运动一样，包括就是比如说我这次刚从北海道回来去滑雪，那就是我在那个我现在还在那个 Black Diamond 那种黑道上，还是很恐怖的。然后我有一个 Redemption Slope，就是我根本不敢滑下去，就是我每次滑到一半就滑不下去，就觉得我在干嘛？我卡在那个特别特别陡的那个陡坡上，就崩溃了。就我还有好多好多要克服的东西，所以一会儿可以再聊聊，就是这种，我觉得可能极限运动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特别极致的体验。它从一种极致的恐惧和不确定，到你克服了它，然后你对自己的那种极致的 rewarding 和带来的快乐，可是可能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有很多选择，我可能不会专注在跳伞上，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倩倩为什么会选择专注在跳伞上？是单纯的因为它其实很让人上瘾吗？还是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呢？就这个部分，也确实是，我看到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的部分。
就像我刚才说，我没有说当时最早的时候就想要去考个证什么的，对吧？就是第一次，就是我想挑战自己，然后那次就觉得特别爽，然后 后来又有一个类似的机会，我就想说，哎，那我再去跳一下呗。然后一直到后来，这不那几个月的时间中间就穿插的就学了跳伞，都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就是你，所以那个微微现在说，我可能不觉得我将来会跳，You never know。OK，我当年去跳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想去跳伞或者什么的。然后包括我去考了证以后，In a way，我当时考完了以后，并没有就说。就我从来没有 plan 过这个东西，说我将来一定要干什么。但是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可能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的吧。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可能，第一就小时候会梦到过这个。第二，我的确在空中特别 enjoy。然后，而且我其实是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要翼装飞行，就是那个像穿着那个像
哎
鸟
呀，
像那个
腾
蝙
空
蝠一
鞋。
样的那个，对，那个是我的。终极目标，因为你跳伞是到后面，其实大家会分不同的流派，有的人是特别强调在空中做各种姿势，比如说我可以在空中坐着，或者我可以在空中躺着，或者对吧，就是在空中做各种花样的动作，这是一个流派。那还有一个流派呢，就是我说的这个翼装，然后这是一个方向，就真的，因为翼装相当于你的迎风面积更大，然后所以其实你在空中的所谓自由落体的这块时间就更久，这样子你就更感觉那是我心目当中的终极，我想飞的这个感觉。还有一波人呢，他们是会玩拉飘，就是他们开了伞以后，那比如说我开了伞以后，我就会坐在空中看这个世界，对吧？那有人会觉得就没意思，他更喜欢速度，他会专门练在空中玩那个伞，把伞玩得特别的花，特别是最后落地的时候，哗，就带着那股风，就是吹过来冲过来，那也是一种。再还有呢，就是高空跳伞和低空。简单来讲，低空就是比如说你从桥上跳，或者是从这个山上跳，或者是从一个高楼上面跳，等等等等，就是高空和低空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低空，因为你距离地面没有那么高嘛，你背的伞里面你只有一个伞包，然后那像我们从高空跳下来，其实我们的那个背包里面是有两个伞包的，就是万一主伞出了问题，你可以空中把它给切掉，打开你的背伞，然后而且我们会带着一个这个 AED，就是它是。相当于一个黑科技吧，就是哪怕我在空中，比如说睡着了，然后距离地面很近的时候，它会把伞打开，让我们就慢慢降落下来。但低空，因为你根本来不及，你在空中万一这个伞出问题了，你根本来不及说换一把伞，所以低空它的容错率就更低。但是从这个角度，我刚才不是说嘛，in a way，越恐惧的事情你就越嗨，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将来发展方向就是他会玩低空玩得越来越酷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我的 goal 就是将来要翼装飞行，就是那个是我心目当中的，极致的自由和飞翔。
哎，这个梦想其实还听着挺让人，兴奋，但也可能跟普通人都还是会蛮害怕的吧，因为我们经常
哎
是
呀，
在，
对，我们还会听
对。
到一些新闻说，当然这个倩倩做可，因为其实她是经济学家出身，她对数据的，其实还有很多数据上的支撑，就是跳伞其实是这个就是最安全的这个运动之一，它远远比这个跳伞发生事故的这个可能性远远比很多我们想象的事情都低，比得感冒的死亡的这个几率要低多了。可是到翼装飞行，似乎好像我们对翼装的了解总是有点被妖魔化，就每次都是平常我们听不到翼装的这事儿，只要是出了事儿才会听到，所以觉得还是挺恐怖的。而且，倩倩明明就是一个恐高的人，她是怎么从这个就是恐高的女生变成了一个翼装飞行的美少女？就是我觉得从这个。就是 transformation 也有点就太极致了，就是我都无法想象，就是从一个恐高的人，最终翼装飞行是你的终极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是怎么样去跨越的？
其实你刚才说你第一次跳的时候，你说就是你觉得跳伞特别反人性的，我就觉得这词儿其实这是一个 in a way 是个特别好的词儿。我当时脑子里面就蹦出来"自律"这两个字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自律或者变得更好，不就是
要反着人性嘛，对吧？那比如说人性，我可能就是躺着，然后吃一堆好吃的。但是可能你就是你要起来，比如说去晒晒太阳，或者去锻炼一下，这个才是更健康的。但是他那人性，我干嘛呢？我就是想躺在那儿很舒服，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一些不舒服的东西，包括比如说我跳芭蕾，就是芭蕾也是极其反人性的，那些东西都是就是我们讲究开绷直，那腿是和正常的人类的那种生长是反过来的，但是你又和它拧着来，但是它出来的结果也是美的。然后，那你刚才讲到亦庄，我就顺便帮着澄清一下哈，就是很大一个原因，当然就是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的 extreme sport，所以了解的人很少。第二就是，国内由于种种原因吧，就是亦庄，大家对亦庄的，或者说对于亦庄的很多报道和了解，其实都是非常错误的。然后，包括我经常看到新闻上说什么跳亦庄死亡率是30%，这哪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个我跟你讲，世界上真的那些跳伞，我只能说我认识跳伞的这些大神们，他们相反是最看重安全的，他们不会说就是我不要命了，我就要跳出去，而是它是一个 calculated 的跳，我今天伞不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今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觉得状态不好，就是 for whatever reason，他们会知道说不，他们真正去做的时候是对自己生命极其极其负责的，所以说去跳亦庄3%，那30%概率是什么，对吧？那你这个，那就是你跳几次，你这不就嘎了吗？那根本没有。然后首先低空和高空，就我刚才说有一个伞和两个伞的不同。这是一个，然后即便低空的亦庄的死亡率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是正好趁你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平台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这个亦庄也没有那么危险。那即便说到就是普通的这个高空跳伞，然后它更是其实非常安全的。刚才那个微微引个数字，就是我当时特别去查，对这女博士会比较严谨嘛，就是查到底是多么安全，多么危险。跳伞死亡率比在美国得了感冒死亡的这个比率还要低。你想啊，这美国还算发达国家吧，这个数字应该你就知道是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了吧？咱们正常时候谁会说啊，你今天感冒了，你还微微这两天不舒服，感冒了你会担心它会嘎了吗？你根本不会担心。那为啥跳伞你就会担心跳个伞就嘎了呢？对吧？所以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担心，而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其实当然非常理解啊，因为我自己也会害怕，对吧？当年我上了天，我就下来了，那你教练跟着你上去，这钱你必须你也得交啊。那它的确是人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恐惧，但是 precisely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跳伞它各个环节它的安全系数很高，或者说大家对安全非常的看重，包括比如说我说这个伞包很重要嘛。最起码会要有3次检查你自己的伞包，我要自己先查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等等等等各种的。然后上飞机前，大家在等待的时候要相互再检查，然后在飞机上跳出之前再查一次，就是确保万一。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我刚才说伞包里面还有个黑科技啊，或者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今天的这个风是什么方向，风有多大。风距离地面在地面上的风度1000米的风的这个风速，这个什么3000米，就是会查的非常多，包括今天云是什么样的情况，云可能多了我们就不跳等等。其实所以we actually pay a lot of attention 来 make sure 不会有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安全，但是当然。我也不想让大家就觉得这个你就不用动脑就出去，就像我说，就你看每一跳我最起码我都要查3次我的伞包，对吧？而且刚才我们说的是所谓一个嘎的一个死亡的概率，但是它作为一个运动它是会受伤的，那我自己也受过伤，但是我想说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么高的风险你经常受伤，你还会如此的喜欢这个运动，只能说明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嗨和过瘾。是更多的，就是要多出多少多少倍来的，以至于我们啊，不就摔了一下，拧了一下吗？就是拍完了身上的土，继续冲回前台去 register for 下一个下下下一个架次继续跳。 所以我只能说就是在天上的快乐是太多了，以至于我们都不会去担心去多考虑其他的了。
我觉得这个数据的澄清对于很多听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上一期跟薇薇和 Coco 其实聊了关于风险的评估的问题，就像倩倩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其实也写过，跳伞也好，还是说你跟一个登山的探险家聊到，他说其实大家登顶是为了平安的活着回来嘛，所以就是对，可能越极限的一些运动，大家对于风险的这个管理意识可能会更强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去号召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还特别好奇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其实倩倩你已经跳了有100多次了对吧？
179次。
哦，天哪，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数据还是120多次，就是你不断的在积累这个数字，那你将近对200次的跳伞，而且我看到你文章里面有写到说，你越到后来其实会越轻松，而且你发现轻松之后，你这个可能表现也会更好一些。那在你相对比较从容的后来的这些跳的时候，在降落的伞打开的那3到5分钟，我特别想知道你那时候在想什么呢？
没想，就是纯粹的沉浸式，就是你，就是很多时候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快乐，不是说，哎，你在快乐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光忙着快乐了，我没有再去想我在想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
明白，
就是我，当然我帮你 reframe 这个 question 啊，也不是说 reframe 你的 question，就反正就分享嘛，就是我有时候开了伞以后，我会在天上唱歌。
哎，真的吗？
就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就是你在天上，你怎么喊，你怎么唱，谁也听不到啊！因为 literally 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你的。就比如说我这一组跳和下面一组和前面一组，我们要保持距离嘛。所以对，所以在每个人，除非是比如说你跳出去的时候是几个小伙伴一起，但是开完伞以后，大家也是散着的嘛，对吧？就是你不可能和别人一起开伞的，不就撞着了吗？所以 literally 你开完伞以后，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最多你可能在遥远的地方看出一两个小星星点点的其他开伞的小伙伴，但是对你来讲，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就是而且你是在半空中看到了这个世界，你离天更近，地面都在你的下面，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所以你是可以如此的放纵，就是，你真就是想唱就唱，想喊就喊，想你有压力，你可以在天上去所有把你的压力都喊出来，就是What the F 什么的，然后随便，真的就是那就是你的世界，或者说都不是，那是你的世界，就世界就是你的，就真的是有一种有点可能像刚刚薇说的那种，都不是说你是上帝 almost 你要藐视下面的东西，我不用藐视它，就是我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的那种。所以那这是一个，或者你就是看风景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呢？没有什么，就是看风景。我记得有一次我看风景看的我差点回不来，那个是要就是作为新手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嘛。虽然我有看着我手上的高度表，还没到所谓的就是要开始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后land 落地是有一套流程的，有一个走三边等等等等，就是我还有高度不着急走那个，但是那天的风向已经把我往海边吹了，离基地越来越远，那个时候经验也不足，光看了高度了，忘了看起风向了，然后所以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再回头看，我就差点就回不来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被完全 carried away， 就是夕阳西下，我坐在天上看大海的那个瞬间太美好太治愈了。就像我说，因为那个时候的光它是发橙色发橘色，它是一个带着温暖的光，你知道吗？比如说白天在天上的那个光它是亮的，是好像是给你力量的，但是夕阳的时候它是那种带有治愈性的，就太美了，就你每跳看的是不一样的。或者有时候那一跳哪怕是开伞前是我们要穿云的嘛，那个云很薄的一层，你可能在云上面你会看到飞机的影子或者你自己的影子，而且周围它可能是会有一个小的那种彩虹圈圈，彩虹圈圈里面有一个飞机或者彩虹圈圈里面有一个你自己， 然后或者看见一道大的彩虹，或者你穿完云以后，你就突然间就是看到大地瞬间的那种，就是绿色大地生机盎然的样子，就是这个世界太美了。我在空中干嘛？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在欣赏美景，我就是纯粹沉浸在那里面。但是这是一部分，就是你不能光顾着玩那个，因为你要随时你要形成习惯，看你手上的高度表，就是该计划回到基地，你就要计划回到基地。包括比如说开完伞以后，其实我们第一眼要看下面的基地的情况，前面的人降伞怎么降？Anyway，这些都是很技术性的东西了。但是就是开完伞一个，就是你要确保。你知道回来路线怎么设计等等。另外一个就是你有几分钟的时间，真的是去沉浸的享受这个世界，就是太美好了。
这跟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些刻板印象不太一样。就我们经常看到跳伞的很多搞笑视频，就是风好像把你的嘴都要吹歪了。所以听你们俩讲完，尤其是倩倩讲完，我的感受是好像那可以是有一段时间比较从容、比较享受、比较沉浸，所以并没有每一次都会风把嘴巴吹歪，然后在上面很紧张，或者那个样子其实是初学者的样子，是吗？
缺弯呀，就是自由落体的阶段。我觉得可能表情管理这件事儿得在不恐惧的情况下搞吧。就
哦，
那如果你像片片都跳148次了，那他肯定可以做表情管理。当你第一次跳做自由落体的时候，嘴不歪才怪呢。那当然，他现在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特别疯狂的事儿啊，他们还在天上互相喂吃香蕉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裸跳，还有各种比心，还互相亲来亲去，一通乱摸。那这种就是。就是你第一次跳的人肯定都吓傻了，根本不可能做出那样的动作来。但是
等等，
确
你说
实，
乱摸呀，这个，
因为我就是比较是 sensational，说的很夸张，也没有一头乱摸啊，只是你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很滑稽的动作和表情。但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你得是。好多好多，我不知道。我觉得至少要50跳以后，就跟潜水在海里你每一个阶段你可以去到的深处和做到的一些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那潜水也是一样啊，在洋流特别的湍急的那些地方，就需要非常有经验的潜水者。你至少要保证你有50潜，你才有可能去到那些地方。我觉得就是高空跳伞也。更极致的多。事实上，对一个人的要求更高，就是像倩倩说的，你得 take calculated risk，所有的每一步你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那种自由，其实是前提是你已经对这个运动已经了如指掌，而且你要休息好，要吃好，有充分的这个好的一个心理状态，在那个时候，你才可能在空中去享受那样的一种极致的自由。
因为就是前期自由落体的阶段，那个你的速度是极其快的嘛，所以，就是这两部分嘛，前期是自由落体的阶段，是速度非常快，后面开伞以后就会慢很多，就开伞以后就不会有那些什么被风吹的脸特别丑的样子，都是自由落体阶段。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表情管理啊？就是你那，就是我现在看我当年第一次那个双人伞那一次，我出舱前的那个恐怖，我现在觉得特别珍惜，而且特别的真实，就是
很可爱，你闭着眼睛，然后
我
嘴
真的。
都歪了。
对吧？就是真的很丑，真的很丑。但是，这是它的 beauty 在，就是你能 precisely 看到我跳之前的那种恐惧和出去以后我的那种狂野的那种彻底放开的那种精彩、那种爽，你知道吗？满脑都是 Tom Cruise 的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音乐，就是我就是。我觉得最真实的就是最美丽的呀，或者说最美丽的就是最真实的呀，就是那种恐惧，人怎么可能没有恐惧呢？不恐惧的他就不是人了呀，对吧？是人他一定都会高空的恐惧的，这是非常正常的。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这个可能就太技术了，就是像微那样，就是双人伞的时候，他们是会戴那个 goggle，就是给你把眼睛给护起来。那我们后期就是，我会戴那种全盔，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就是算它也没有盔，它只是说遮住了一半的脸，所以你嘴巴肯定是露在外面。那我现在是戴着全盔的话，其实那 那个风是吹不进来的，把对我的头是保护的非常好的，但那只是一个 technical 的东西了。那也有一些视频可能就是要搞笑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那种就很美啊，就是那不是很好玩的事儿吗？
空中吃香蕉是什么感觉？
哦，空中吃香蕉，哎呀，太好玩！
会吃进鼻孔里吗？
不会，会是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当你考完 A 证是 at least 你要25跳及以上，然后要完成很多的动作什么的。考完证以后，你就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然后那我们就有很多的花样，包括刚才薇提到的，就是说可能我出舱的时候，我可以站着出、反着出、倒着出，对吧？然后可以和别人抓着出。前两天我玩了一个，我手里抓了一把那种彩色的，就是你比如婚礼去撒的那个彩纸的那种东西。我出舱的瞬间，咔撒出一个这个，就是像天女散花一样，对吧？就是、wow. 那我就仙女下凡嘛，这样子，或者就是那不是视力，真的是。然后所以就是出舱动作是一个可以玩的，那你空中动作是另外一个可以玩的。那空中吃香蕉是有一次和朋友去玩的，就是大家会在空中设计各种花样，然后你两个人都需要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你得在空中稳定吧，对吧？就是比如说咱们俩对看的时候你能稳定住，而不是说我的掉的速度比你更快或者更慢，那咱俩都不能在一个水平线上，我怎么喂你吃东西，哎，那在相对两个人都可以稳定的前提下，那比如说他会就是在空中把香蕉剥开然后喂你吃，或者我们也玩过其他的，就是各种东西，或者递给你个玩具啊、喝水啊什么的都有。然后那就是那个人飞过来嘛，然后就把东西喂给你咯。然后如果你不够稳定的话，那可能第一喂不上，第二可能把香蕉抹你一脸，对吧？
嗯，
所以这个就很好玩，就是你去尝试各种好玩的东西。然后我记得那跳，我们喂完吃的以后，他把我给抓过来，而他没有告诉我，他把我抓过来以后直接把我给丢出去。你能想象我们就这个动作你在地面是没法做的，对吗？你抓起一个人来，即便你力大无穷把这个人可以丢出去，那这个人不直接啪摔在地上了吗？那不就出事儿了吗？对吗？而这个是没关系啊，他就把我给丢出去，那我就在空中翻个滚，我再重新平衡，再回到我的这个香蕉弓形的这个最基本的稳定体态就好了。所以就在空中有很多可以玩的动作是在地面上你没法完成的，你能想象吗？就相当于你在空中别人给你抛了一个什么什么体操的什么动作，然后你完成了以后你还可以非常安全的就继续的玩下去，就这个东西太爽了。
孙悟空和超人可以做到、
是呢，真的像孙悟空。比如说我在空中，当年考试其中一跳就要去做一个前滚翻和后滚翻，当时我是有点担心怕做不好，但是后来我现在很喜欢玩那个动作，就包括我看当年的视频，我就是孙悟空啊，就是太帅了，你知道翻完了以后你就又可以稳定过来，就是帅
就是帅
就是帅，没有其他的啊。你真的，我跟你讲，你想干嘛就干嘛，因为就像我说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我们在地面上你跳起来你还要掉下来还要摔倒，对吗？那个你是不用担心的，你跳下来你就继续还在空中，风会接着你，你前翻后翻左翻右翻，你就是你相当于是腹部朝下的那种稳定，或者说我像仰泳一样我翻过来，我的头是冲着天上的，对吗？或者你可以站在天空中，就是、wow. 或者像就是有就我说这是 free fly 的这么一种，就是在空中做各种动作、你可以站着，然后甚至可以在空中站着走路那种，你能想象吗？就是太好玩了。
嗯，听到现在这一部分是我最羡慕的，怎么能够越过前面那个恐惧的和很多跳的练习直接到这个部分呢？
不能需要 a lot of hard work。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听出来了，就是跳伞这项运动其实还是跟其他运动一样，它有不同的，就通过练习有不同的进阶。那在你们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分级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或者说那高手会是怎么样的？包括你刚提到的考证啊，我看到你既考了证又有什么分级，这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 就是如果说就是要往，你都不一定说是职业，我也不准备说走职业路线，但是你要自己玩，就是那微微是挂在别人身上嘛，你要自己玩的话，你就要考证。然后一般来讲，就是国际上最通用的是。美国跳伞协会的 USPA 他们办的证，但其实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稍微的变动吧，但大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你要考一个独立跳伞员的证，这个我们叫 A 证，然后差不多是25跳最少你要考出来，然后再完了以后有一个 B 证，B 证呢是差不多最起码50跳，但是它的要求就包括你要可以比较精准的降落，而不是说一个特别大的降落场，你想降到哪就降到哪。比如说，我给你一个点，在这个点周围，半径10米之内，然后你要降落在这儿。然后呢，然后你要学水降课，因为可能你万一将来你在海边跳或者什么降到水里面怎么办？然后呢，那考了 B 证以后，你就可以去，比如说我计划当中之一就是跳热气球，从热气球上跳下来。然后或者是晚上跳、夜跳，就这是 B 证。C 证呢是要200跳，级以上，然后还有 D 证等等等等，那就是越来越 advanced 了嘛，越来越高级。那其中100跳级以上，我们就可以开始考初级教练证，这也是我今年在计划的事情。那就是你可以当初级教练，就可以去帮助学生做一些更。在不同 level 的这种跳伞里面去给他的一些指导等等，所以100跳以上可以考初级教练证。所以一个呢是简单来讲就是你看跳数，然后在这个跳数的基础上，你再会可能额外考一些什么东西，对吧？就像我说 B 证，比如说水降课啊，这个coach 这个初级教练课，你要能追得上学生啊等等。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理论知识，要么呢就是你是纯玩的路线，那我就是想走纯玩的路线，我的目标将来就是一桩。当然，你的跳数越多，你的这个经验也越多，你对风的感觉，对吗？你对可能落地期间要各种出现的问题的判断等等都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走职业的路线，那国内这两年，我国内这几年。这个跳伞基地也比之前多开了不少，然后也有很多是开始走职业路线的，很多我看到了有从国外回来的教练，然后也有很多其实是国内之间国内的这个空军或者特种兵等等出来的，他们就是选择了这么一个这个新的职业，就是纯粹当教练，他可以是像带微微的这样，就是把。这个，客人挂在自己身上的，还有一种就当三方教练，就是他并不带着微微，但他是和微微他们一起跳出去的，因为他要在旁边来拍摄嘛，就是所以他也可以当三方，三方就是三方会轻松很多，因为对吧，他不用背那么大一个伞包，一个伞包要承教练和微微，然后而且就是还要挂一个人嘛，更沉，所以三方更轻松，所以很多人也走这个路线。所以跳伞也有人把它做职业的，然后我一直在想说，等我考了一个初级教练证或者这一类的，我也可以终于拿跳伞赚钱了，也挺可爱
我想问，跳伞能养活自己吗？
绝对可以养活自己，不管是双人伞教练还是三方的教练，就是他都会有一个每个月基本的底薪，然后再额外的每带一个客人有额外的提成，当然他分淡季和旺季了。比如说像春节期间，可能去的人会比较多，他们赚的钱就额外的多。那你必须要想，就第一，它其实非常辛苦，对吗？你责任巨大，而且它是一个风险，它毕竟是一个有风险的，而且它的门槛也是比较高的。就是你能做到双人伞教练，你像我跳150跳，你们都觉得很厉害了。那戴薇薇那个人家都跳了十几年了，然后都跳了1万多跳了。
上万跳，而且那个人以前是医生吗？还是干嘛的？他就
对，
是
他
一
以
个，
前是学医的。他以
对。
前他就跳着跳着，他就觉得学医没意思，他就不学医了，他就要终身以这个跳伞为职业。所以跳伞是很快乐的一个职业，就是我们每天在基地，就像我刚才说，天天这都是各种快乐荷尔蒙， 是非常非常快
见
乐
的
的一
时
件
候，
事
他就
情。
像一个天真的在，在每天都在可以玩无忧无虑的大孩子。就是他跟他的跳伞小伙伴的这个关系，看起来也像幼儿园最好的朋友那种关系，就大家就是特别纯真，然后特别开心的那样子，还就是可以追跑打闹，可以一块在天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好玩的姿势和尝试，然后就是一个极度纯粹的一个快乐的状
是
态。
的，极其纯粹，特别的纯粹。
那以你的观察，就是不说这种偶尔尝试的这种爱好者，就真正的深入的跳伞爱好者，大家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Good question。
有没有共性？
好像从职业的角度，似乎我没有看到什么共性。但是第一年龄上来讲，一般都很年轻，都是就是绝大多数都是20多岁的。所以年龄上是一，第二从性别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第一次尝试就像微微这样跳双人伞的，绝大多数是女生。我这个分享是包括我和基地的很多人聊，他们给我分享的哈，所以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判断，
哎，我也
就
想问你，
是
为什么女生更喜欢去玩这个呢？其实好像
对，
似乎年轻的女孩，20多岁的，
更多。
就是自己去跳伞，而且好多都是自个儿去的，或者两个小伙伴一起去的，就特别多，似乎比男生要多一些。是因
因为
为女生
我，
更喜欢拍照和拍视频吗？
我只能说，我和这个很多基地的他们的工作人员聊，因为他们见的更多嘛。但是我去的这基地去听到的，似乎都有这样的说法，特别是国内哈，就是跳双人伞的大部分都是女生，男生少。他们说，事实上女生真的是要比男生要勇敢，就是男生真的不敢跳，真的不敢跳。但是像我
对，
们这样子
亮亮也不敢
持
跳。
证的也不敢跳，对吧？
对，我
然
们俩
后
一块
呢，
去的嘛，他也不敢跳。
他不敢跳啊。但是在执政的跳伞员里面，80%甚至90%都是男生，就是这个完全就反过来了。然后呢，我能看到的是，在执政的跳伞员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女生都是特别。都是那种艺人，你知道吗？就是都特别能说，都特别猛那种。然后男生相反都还蛮内向的，就经常会说一个什么东西，他们说："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干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那个逻辑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甚至不太真的，就是你觉得他们很可爱，甚至很腼腆，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呢，又想没事，那我就去叠我的伞，我就去跳就好了，你别让我去解释什么，说
但
什
我
么
那个
东
教
西
练也
就。
是这样的，他明显是一个 i 人，就是他不是那种话痨型的，但是他就是每一步都做得非常的严谨，然后让人有一种非常大的安全感。
是吧？对，他还不算很爱的人，就是有那种真的很爱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当年我在考证当中的过程当中，我被问了教练很多问题，这可能是不是跟咱平时就是好像学习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会问的就是那种教练恨不得都要给我讲牛顿第二定律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但是有时候和其他跳伞小伙伴聊起来，特别要和男生聊，他们说就是干就完了，你不用那么多，干就完了。就这个词儿，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可能我平时的这种生活当中的，的这种逻辑和接触人和跳伞圈特别的不一样。你会觉得它里面的简单快乐多了很多，就是一点不复杂，就是他们所谓的那句“干就完了”。甚至，我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哈，我在跳伞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就是 Titanic 里面的 Rose，就是平时我们有很多的 rules，就是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you're supposed to 干嘛，然后你要应该 behave 对吧？就是你要坐直了，你要怎么拿那个餐布，怎么样。但是到了那个世界里面，他们教会了我吐痰。
这是什么梗？
就是个什么梗？
就是
我
自
在
由
跳伞
嘛，
基
就
地的时候
是，
是一
对，
种
我
自
能理
由，
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
而
都有自
且，
己社会身份，我们在我
对，
们自己的这个社会身份里，比如说倩倩的这个总裁身份和她的这个女博士，我们就像我们播客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的社会标签，那大家都是。 对，按这样的社会标签对你的行为有一些期待和一些认知
比如
的。
说你
可
不
是
能随
跳
便
伞的
发
时
火
候，
呀，
其实不
你
重
要
要，你
优
是不
雅
是女？
呀。
对，没有人 care 你是不是总裁啊，没有人 care 你有没有女博士，你就是在天
没
空
有，
中，你就是
对。
简单的那个，能不能跳，跳得好不好，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
就完，对，特别的简单。然后我在跳伞的基地，跳伞的人经常会把 F word 挂在嘴边，但是在你让我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挂在嘴边 F word，我的确觉得是很别扭、很奇怪、很不妥等等。但是在那个世界里面，所有人大家都天天把 F word 挂在，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好像真的是所谓的骂人，它就是一个强烈表达自己情感的，因为。就是那个世界，我们太的 intensity，你想跳伞，对吧？那种荷尔蒙，它的 intensity 太高了，你总是需要一个额外的东西去表达。这一跳太他妈爽了，对吗？就是你一定，
理
你
解，
要只能
我们节目的宗旨也是脏话自由。
好了，就是你一定要用 F word，你才能表达。就是它不是是出于一个骂人，但是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去 describe 出来它的那种 intensity 和它的 level，所以我就说到那儿，我就可以自由的去吐痰，你知道吗？这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所以那微微看到了我能体会到，但是我并没有直接看到了我，对吗？就微微像一个我的镜子，他看到我，他说我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在那儿，就是和大家一起去玩去闹，就是我不需要考虑我今天是不是应该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对吧？我可能就是在这条和那条之间，我就会换上拖鞋，然后。就是在基地里面跑来跑去，然后说什么事儿大笑，你完全不需要想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笑声太大了，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应该做得更板正一点，就完全没有，那个就是一个纯粹自由和真实和最简单快乐的世界，就特别的美好。所以很多时候，
会不会这也是一部分就是女生为什么喜欢去跳伞的原因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就是说在什么事儿上都上价值，就是说
明白，
女性在社会上对于平常我们的人设和我们需要表现出某种样子，但是跳伞的时候我们可
男
以忍
生也
受，
要，
但是因为男生也有，所以我想也不一定是
对
这样。
啊，
那
因为
但
男
可
生
能。
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我觉得男生和女生都有很大的压力，男生的压力可能不比女生少。我不是男生，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对吗？就是他们更被他们。被这个社会也有不同的 expectation，对吧？就是可能你是不是要赚钱啊？你是不是要买房啊？你是不是要什么 deliver 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吗？所以他们也是有需要有情绪的这个排泄口的，所以我倒在这点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一定是有性别这个东西，但是我只能来去这个 convey，
但这是个现象，就是女
对，
生去尝试
我能
跳伞更
convey 的。
多。
对，而且我知道，就是我问了很多这个搞职业的人，或者这个基地，他们看到了太多人来跳，他们告诉我的，就特别是双人伞跳伞里面，就是男，就是真实的，女性是比男性更勇敢的，就这一点是真的。
这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跟我一起去跳，有一个小男孩，22岁，哎，他在自己的胳膊上写着“22岁，勇敢一点”，就是他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特别可
嗯，
爱。我就在
对
想，我们
啊。
20多岁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高级的一种
好羡
生
慕
活
他
的
们，
方
对
式。
啊，
对，因为有一年我不是说我的生日愿望就跟大家一起去高空跳伞嘛，后来 Coco 他们都吓尿了，说拜拜不送，你自己去吧。因为就是我们都40多岁这把岁数了，可能就不一样。但是那个小男孩就是他，就是给自己22岁的生日礼物，想挑战自己，
特别棒啊，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勇敢。我也觉得
特
特
别
别可
棒，
爱。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都去跳伞，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life changing 的。
那你觉得你的这个跳伞，因为你在自己的这个，就是反过来讲啊，你的社会身份里面，你是不忌讳自己去跳伞的，你也经常在朋友圈里去分享你的跳伞的这些美好的瞬间。你觉得在大家看你和就是你回到你的现实生活里面的这部分的你，大家对你的看法和反馈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Interesting，
就别人眼里的你会有变化吗？
好像会有，因为，大家会，他其可能会加强了他们对我的一种，stereotype 或者什么，就觉得我很 tough，就会额外的觉得我很厉害，很 tough。 本来人家就觉得可能你霸道总裁这样的一个形象是不是有时候很凶或者是什么，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去女生还跳伞，这得多勇敢多 tough。然后包括有的这个好的男生朋友，他们就说，其中的一个 comment 就说，你已经事业不错，你还跳伞，哪有男生敢来追你啊？
我想问，这有没有影响你的 love life？就是男生会不会被你吓跑？
只能说，如果是因为这个，那只能说他们怂，不敢去了解我嘛。那我会觉得，那跳伞变成一个很好的 filtering，对，就是敢因为这个来接触我的人，就是更合适我的呗。
嗯，很
我
有
觉
道
得这
理。
的确也是对一个非常好的反向筛选标准。
Honestly，我真的觉得这里面会有带有一部分对跳伞的这个。也不算哈，它不
就
算
是
有
让
些
你
的
变
跳，
得
因为的
更，
确很
我
可
会
怕，
觉
的
得
确
让
很
你变
可
得更
怕。
intimidating。对于一些异性来讲，就是本来你的女博士加生经济学家加总裁的身份就已经挺可怕了，那再加上一个跳伞的身份就更
要觉得这女
intimidating。
生很 tough，对，或者说对，correction，对吧？我们一定要这个从言语上说，不是我 intimidating。哎，不是我 intimidating，而是他们觉得 intimidated。
是的，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in between，对吧？就是不是我是 intimidating，而是他们会觉得 intimidated。
你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吗？就是只是我们的一种 assumption。
intimidated 就不告诉我了。但的确有男生会跟我说，就是人家真的是出于很关心我说你已经这样了，对吧？好像事业还不错。然后你还去跳伞，你弄得把自己搞得这么厉害，这么 tough，你说谁敢追你？
所以有人敢追你吗？哎，
有，
好问题。
Happily，yes。哎，怎么在《Sex and City》里面那个词儿，absolutely。
真好。
所以我们回到最前面那个话题，你说其实你是为了面对或者说克服你恐高的这个恐惧，所以你选择了一个你相应最为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跳伞。那经过了这148跳，你现在觉得你还恐高吗？我理解你在天上可能不恐高了，但比如说你这个 general 的这个恐高的现象现在还有吗？以及你的恐惧的这件事情在生活里面占比会有下降吗？
149跳哦，马
五
上
十九
150跳，
跳。
就离我200跳可以开始学艺装，所以 I'm much closer now。我还是会，因为那个是纯生理的，它就像 DNA 一样，你是没法改变的。只是说，所以其实我现在，比如说我在某个楼上往下看，我依然会害怕，但是我背了伞包就不一样了，那就开伞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对高度的恐惧本身这件事情没有改变，只是说我现在有了技能，可以怎么去 manage 它，可以 ride 它，就好像说，我以前就好像说你在大海里面，可能你不会游泳，来一个浪你会害怕，对吗？这是正常的。但我现在我有了冲浪板，然后我还会冲浪，来了浪，相反对我来讲是件更兴奋的事儿，就是 I'm going to ride over it。
我想回应一下，确实这样的，因为我不是能跳完伞就去滑雪了嘛，然后我还有一个幻想，觉得我都已经克服了这个从天空上往下掉的这样的恐惧。其实因为所有的恐惧都源于未知，等你体验过了，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可怕，而且其实是很安全的时候，那种恐惧感自然会降低。那我想我这次滑雪我还不得飞起来，我不得逆天啊！我都已经能天上飞了，我还不能在雪上飞？结果发
是
现
呢。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到那大斜坡，就我管那个教练管那个叫 revenge slope，我管那个叫 redemption，就是我吓尿那个斜坡，第二次我就想说不行，我这个我没下来。其实我的能力是我可以滑下去的，但是就是因为太恐怖了，就是那种因为大家都知道滑雪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要你越前倾越安全，这个是完全反直觉的。我
是
们
的，是的，
的本能就是往那个斜坡上倒嘛，就往后倒。 因为我们看往前看觉得特别恐怖，在那个斜坡足够陡的时候，越
嗯，
陡越恐怖。但是我们的直觉就是想往后倒，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一定会摔，或者是就停在那儿滑不下去。然后我就在那儿就是一步我都下不去了。然后教练就说没事儿的，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就怎么鼓励我都下不去。后来
嗯。
我说我再试一次，我就不信了，就我伞都跳了。然后我又上去，结果还是不行。到第三次发生了什么？就是我，其实是不小心走到了那个斜坡。后来我就说我没有 ready，我就想，就是跟跳伞一样，如果我今天感觉不好，我觉得我
嗯嗯，
不 ready 的时候，我不要去 push 自己。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在前面那个部分，就是练转弯练得太投入了，我都没看，就该有一个口出去，我没有出去，然后我又意外的到了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教练就说："那你要不要再试一下？"因为其实通常来说，就这样的斜坡你滑10次之后就啊，就这么简单吗？就是跟跳伞可能这一点上有点像，就是你不断
嗯，
的去面对这个恐惧，然后
对。
等你去熟悉了它，其实它就不恐惧了。可是我当时
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去试了。我觉得我最后滑就是那天是我要回来的最后一天，我想就是好好练动作，然后刚刚找到那个感觉，我不想就是去挑战那个对自己来说很恐怖的东西。后来我就说不不不，我要走回去。教练都傻了，说你走不回去。然后我就把那个雪板脱了，说我走给你看。我就真的就从那个斜坡反
嗯嗯。
着走回去，就拐了那个弯，我都没有去尝试。所以
特别厉
当然
害，
就
嗯，
我想说什么，就是第一是说，其实不是说跳完伞你克服了这个恐惧，别的恐惧就都不是事儿了，因为每一件事它都有一个具体的恐惧，它是不一样的，就不是说特别可以迁移。第二是，就是这个跟跳伞道理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倩倩也有在文章里写，就我们在自己并没有 ready 的时候，不要去 push 自己，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就当我们在身心都在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恐惧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那也没有必要说我当时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感觉和状态，但是我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做，是不是跳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是不是也有飞上去然后没有跳的时候？你也有就是比如说前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的状态不好，那你是不是也要跟自己说喊停？
嗯，我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第一次就是做 tracking 动作，tracking 就是你把它想象成，就有点像超人的那个动作，就是我把手收回来，它的速度会更快，然后就是你在空中就听到我飞的声音，就真的是出的那种声音，你知道吗？特别的帅。然后第一次做那个动作，我就是害怕做，我就不敢做，然后所以出舱前我就各种紧张，然后最后我就没跳出去。然后后来我当时我还觉得自己就是有点怂，你知道吗？就是那已经是跳了多少跳了，你知道吗？第八跳还是第几跳了？就是没问题啊，自己可以跳，怎么又不跳了？然后就觉得难过。然后后来那跳我就没跳，因为就是我说那我就不跳了，那飞机就往下飞了。然后飞到某一个高度，即便我说要再跳，就是高度不够了嘛，那我们就回来了。但是教练就一直安慰我说那个，说我不准你说自己是不是不够勇敢啊，还是什么？他说你要知道，真的说会学会说不，这才是最大的勇敢。然后那这样对我印象就特别的深，就包括整个跳伞过程，这一步一步走过来，其实都是一个人生成长的一个很哲学的一个反思了，就是，不是说一定要为了上而上，硬着头皮而上。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跳伞出的事故，都是因为没准备好。然后很多时候，大家特而且可能有一点 gender stereotyping，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是男生会觉得说："妈的，不能让别人说我怂。"所以就硬着头皮跳出去了。但是如果他空中状态不好的话，你不知道这一跳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可能你飞回基地的路上，那个风向变了。比如说，你突然开伞以后，伞不好，你需要半空把伞给切掉，你的状态不好，你就没法去处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应该是第10跳的时候，我开了伞以后，
我的伞就是突然第一伞的线缠在一块儿了，这还算是个小问题。就半空中你怎么把它是可以给调过来的？但更大的问题是整个伞它都偏了一边儿，然后拉着我在空中就转，然后平均差不多就是每2秒钟，就是我在空中翻滚嘛，360度、360度的转，平均2秒钟我就能看到那个天际线。在我空中转一圈，那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你想，我那时候我才是学生啊，你要知道那个伞，我当时我就要把它给主伞给切掉，打开我的备伞。很多人跳了1000跳都没遇到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永远从最开始地面课就去练习这个东西怎么去切伞，但很多人跳1000跳都遇不上切伞，而我才一学生啊，我还没毕业呢，我第10跳我就碰到这个问题了。我当时，我现在想想，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真的特别的牛逼，就是极其冷静。我先判断好，我有一个主伞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还有一个线缠腰的次要矛盾、次要问题。然后我再看一眼我的高度表，我知道我有高度，我可以选择直接切伞，也可以选择试着去调整。然后我试着调整以后不成，然后我再看一下高度，我还来得及，但是我没有必要非就是要等到所谓的最低高度我再去开，我就直接给切了。然后切伞一开始没切开，我想，你知道吗？就是 what the f，就是那可是你自己的生命，你必须就是用尽全力把这个伞给切掉，开了副伞。那个过程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就是极其清晰，那可能几秒钟在空中的时间，我所有的 decision 的过程，我就觉得哇，我在这种生死面前巨大的冷静。我现在想，就是一个就是。平时我在地面上练习，就是我的这种 confident 或者我的技术是在的。第二，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这种处理问题的这种管理。你想想，如果前一天晚上你没睡好，或者你和男朋友、女朋友吵架，或者你有一个什么和这个昨天晚上喝了酒了，和大家 party 了，或者 whatever，你那天状态不好，伞出了问题，或者你在空中可能碰到一个其他的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你怎么处理？如果你不能以极大的这种冷静的心态，这个去处理你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对自己生命的极端极端的不负责。所以我现在回想，我那一跳我没跳下去，后来就是我不能解释，我当时我在想说，我已经跳了好几跳了，我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做个 tracking 动作吗？然后我后来才想说，有可能其实那是我的身体以他的方式告诉我。我那天状态不好，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就前一天因为我紧张，我要做一个新的动作，我专门去吹风洞，就是那种室内的那种那个模拟的空中嘛，就很大的风，你在里面练这样子。那我去练那个，我前一天练的有点狠，所以就是我的身体其实是非常累的，所以我的身体它在悄悄的第二天告诉我，我不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后来我很感谢我的身体，和我很感谢我自己，我下来就我感谢我的身体告诉我了这个 message，我感谢我自己尊重了我的身体的这个声音，我下来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哎，我怎么出不去，甚至觉得自己有点怂。但现在我想想，真的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这真的就是教练说的，你懂得说不，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勇敢。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说不，我就是怂了，我不行，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什么，我就得硬着头皮跳下去，那才是真正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更多的了解自己，尊重自己，可持续的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进步，这个才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分享太必要了。但是我还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可能很多年轻的女生们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其实需要知道，可能有些恐惧要克服，有些舒适区需要走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适时的去喊停。那如何去判断说哪一个舒适区我们需要去挑战，哪个部分我们需要去喊停呢？
Good question，我先把这个 question park 在这儿啊。我特别想回应你刚才说，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嘛，然后你们就是听你们的很多的听众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嘛。我顺便帮那个跳伞圈的男生们打一个广告，就是跳伞圈男生都好可爱啊，就是很多都是年轻的男生们，真的就是最主要的都是20多岁的男生，然后又会跳伞，人又很 nice，然后有的还很帅，然后都特别的棒。 然后当然跳篮圈女生也都特别的酷了，但主要你们的 audience 是年轻女生嘛，所以欢迎到基地来，有很多很帅的男生小哥哥们，就是他们的很多人很 sweet 的。他
我
们
有
都单
见，
身
确实
吗？
确实，好多单身小，帅哥，
今年 New Year 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不讲具体的了，但是就是我们基地里面有一个女生和这个另外一个男生就match 成一对儿，就觉得很 sweet 呀。好跑
可
题
以说
了，
的，
好，sorry，我把问题给忘掉了。
怎么着？那个更抽象和更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我们应该走出舒适区去尝试一些？因为我们不走出舒适区，可能我们收获不了那种挑战自己的这种极致的 reward 和快乐。那什么时候又要及时喊停呢？就是这个分界线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 ultimately 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有的时候是很明确，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很明确。就是今天我好想跳啊，这跳我怎么和大家跳？你在飞机上满脑子都是想着待会儿的动作，然后也有极特别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I just know it，就是甚至我都不能解释，对吧？就是突然间来了一股情绪，刚才我的那一跳，我前面8000英尺的时候都很好，然后我都戴上头盔，戴上什么，所有一切都准备好了，快出舱之前。突然间卷过来一阵情绪是不可以理解的，那我跳不出去。就是有的时候是很明确的，你知道我今天就是要跳的；有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跳不出去，我就不跳了。偶尔会有那种 gray area，你在想你要不要跳这样子。我觉得一方面是个人自己的这个 risk appetite 是不一样的。那在跳伞具体这件事情上，我会想说。在 gray area，当我不确定跳还是不跳，比如说今天那个云会比较厚，曾经有过，比如说飞机上其他人都要去跳了，那我是唯一一个说我不要跳了，就是我没有必要，哪怕说我这一跳我已经交了钱了，对吗？那我没有必要，哪怕是多一点点的风险我都不要，就是大家的对这个 risk appetite 是不一样的，但这是具体跳伞的上面，但是一个 on a grander sort of more general note。我会想说，ultimately 就是对自己的了解。偶尔我也会，比如说，包括在天上，我在想，我这一跳我是有点紧张，是真的因为我今天状态不好，还是只是因为我的紧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基于平时对自己的了解了，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这个点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很有用的一个 tips，就是。冥想，我连续冥想了好多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特别 life changing 的，就是它让我和自己的身体和我自己的情绪，对我自己的各方面有了更好的了解。那我知道当什么东西它出来的时候，它可能更多背后是什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所以你知道这个点是，我其实是更期待去突破这个。这个舒适区的，还是我真的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我只是这个 moment 不 ready。我觉得这是需要平时的积累的。
柴，说说你会怎么去？因为我们上一期刚刚聊了关于，如何去看待风险和做一些，基于我们对风险的判断去做一些突破性的决定。那你觉得，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今天听倩倩讲跳伞的这个旅程，我虽然没有跳过伞，但我非常的有共鸣。尤其是讲到说你对自己的了解，其实是决定了你在什么时候选择往前一步去突破舒适区，什么时候喊停，然后保护自己。对我来说，那个判断的最核心的标准，在大事上叫直觉，就是小事靠理智，大事靠直觉。但我觉得直觉它不是一个玄学，直觉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熟悉程度，所以你有一套算法，但这个算法由于运行的特别快，所以可能它是以直觉的形式体现了出来，所以这个是我关于这个第一个怎么做决定的回答。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突破舒适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大的战略方向上这件事情就是需要你突破，比如说我听倩倩说，我看她文章特别感动的一段，就是因为她很怕很恐高，所以她就希望用 最为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那我去天上跳伞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会好一些。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因为我特别的我其实特别胆小，然后我又是超级风险厌恶，我对于生命中发生的变化都很恐慌。尤其是就是当我妈妈去世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动摇，对于人生都整个都动摇，并且有一些心态上的崩溃之后呢。我就把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一个这个图腾吧，就是在我们老家，可能大家会觉得乌鸦是一个非常不祥的象征，我就把它做了一只特别大的 tattoo 印到我的这个肩上。所以当很多人看到我肩上有一只大乌鸦的时候，包括我这现在很小的一个儿子，有一天进来，他看我就穿着一个背心，看见说：“妈妈，你背上是什么？”他刚刚会说话不久，就是我可能用特别极端的一些方式去让自己打破舒适区，我觉得很重要。但是首先，这个舒适区不是为了打破而打破的，而是说，如果你要想人生往前走，要抵达一个你的理想的话，可能需要去打破它。然后什么时候喊停呢？对，就还是我觉得我跟倩倩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在你直觉或者说你自己基于对自己熟悉的判断，认为此刻需要喊停的时候就喊停。那微呢？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系或者标准吗？
我想说，就是柴的那个tattoo 真的是很大，
是不
就是
是？好
对，
想看下
就
次
是
啊。
见过的人肯定都不会一生都不会忘记。主要是跟他平常带给大家的人设特别的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爱人，他平常就是一个非常丰富，但是他其实很安静，然后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文静的一个人，但是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塔库是很大面积的，而且确实是一个乌鸦，所以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也觉得大为震撼。就是这个对我，就是好像它有一面是我从来没有去触摸到、去看到过的那一面。所以今天其实是你第一次来解释这个是怎么样去它是怎么来的，我觉得
好
还
想抱
挺
抱你，
感动
柴。
的。
谢谢。但其实克服之后好像就好多了，就在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变得，倒也不能说无坚不摧吧，但是就是害怕就少了很多了。就你把你最担心的事情都背到了这个背上，你还会怕什么呢？所以就我看到你写的那个文章的时候，我也特别感动。在这里跟大家讲讲，对，因为倩倩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女同学。如果大家想知道霸道女总裁啊，经济学家，然后又是一个喜欢芭蕾和钢琴的女生，但是她又有特别 tough 的一面去跳伞这样的人，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更立体的其实可以在倩倩的公众号和文字以及视频里面看到。倩倩的公众号叫做性别经济学，尤其推荐给女生，因为你在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就从女生的从性别的角度和经济学的角度之间的一些关联，或者说你看待经济学的不同的视角，对不对？
我自己还是碰到了一些这个性别不平等的很多的事情，然后那对我来讲，我唯一会的事情就是这个经济学，就是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去改变性别不平等的这么一个武器，所谓的就是，所以就开始有空的时候会偶尔的写一些，拿一些很经典的经济学的文献去讲，这个性别相关的东西，最早是写。所谓的国内写这个剩女嘛，然后那我就先写了剩女经济学，后来又写剩男经济学，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写很多其他，包括一些热点的话题，从那个离婚冷静期啊，到这个低生育率啊等等，就是攒了这些年，居然也攒了十几万的文字了，然后所以 actually 现在也在考虑出书这样子，那个如果到时候。今年能出书顺利的话，到时候也希望你们帮忙宣传一下，这样。但是就很认真的写了这个性别经济学的公众号，然后里面掺杂了2篇跳伞的东西，因为就是它 very close to my heart，然后也是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说哪怕看到这些文字里面的哪怕有一个人，那现在我很开心的有了微微。 然后就是会去尝试一下跳伞，因为真的是 guaranteed life changing。
嗯，特别好。今年芊芊，因为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奖经济学的获奖者也是一位女性嘛，她其实做了很多性别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就是我也看到你其实，在你的公众号和很多的场合给大家解读过，她的研究和这些书，所以也欢迎大家去看看，就是非常的有启发，非常的有意思。
嗯。聊了这么多关于跳伞，我猜很多听众有可能会跃跃欲试。刚好也是新年嘛，就非常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尝试一些全新的运动也好，还是说打开一个不同的领域也好。那我替大家再请教倩倩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如果我要跳伞的话，你有哪些机构也好、地点也好的推荐，包括国内和国外的？
跳伞这项运动，它全球最规模最大，然后最成体系的还是在美国。所以，包括我当时学考证也是在美国这样。但是，就是全球也有很多一些大的中心了，这个从迪拜啊到什么西班牙啊等等，都还是有很多的。随着国际上，国内呢，其实这几年越来越多，全国我觉得最起码我没有数过啊。但是我觉得 easily 有十几家，或者甚至更多吧，这样子，东西南北真的都有。然后，那如果大家想冬天去跳的话，一般可能会到海南的会比较多，海南都有，probably 都有10家以上了吧，这样子。大家可以在关注性别经济学，在后台给我留言，然后我帮你们申请特别的折扣，这样子。但是微微来就是帮他直接打到最低折扣。
耶！
哇，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福利，
对
对
对
对，然
对，
后帮你们挑选那个帅哥美女教练，
我喜欢我那个教练，就是 他
啊，
特
那
别
教
的
练
有
很
经
棒，
验。然后我觉得挑选教练除了颜值以外，还是要看他的就是他是不是给你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那样的，这是非常非常最核心的。然后另外，因为倩倩她就是比较了解我嘛，就是她也会告诉我就应该选什么比较适合我的。还有就是教练会给你讲很多关于就是因为拍视频嘛，你最终还是想留下一个纪念。那你在空中怎么做表情管理也特别有用，比如说你不要张大嘴跟鱼似的，这样就会变得特别丑。你一定要记
挂
住
起
闭着
来，
嘴，
对，
对，类似这种。然后呢，它有两种的，就是拍摄的方式，一个就是。你就是教练身上挂一个 GoPro 去拍，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就是倩倩，我这次也试了那样子，就是刚才他说有个第三方的教练，他可以跟你一块下降，然后会用另外一个视角帮你拍到你下降的这个部分，也挺好玩的。所以这个当然风险由人了，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选择，看大家觉得费用怎么样，这样子。
说到费用，也替大家问问，就大概的费用量级会是什么样的呢？
具体也要看基地，然后当然你也看你选择的比如说有几个教练啊，你的这个拍摄内容啊等等，差不多，depends on 这几个 scenarios 吧，可能应该是平均在4000到7000之内。
啊，了解。那跟大家的想象可能差不多，就跳伞仍然是一项相对比较昂贵的运动。不过它就仍然还是在可承受范围内，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想先
一生一
体
次
验一
嘛，
次。
一
对
生
对
一次，
对
真的对，
对，
一生
对对对，
一
我觉
次的
得
角度还是可以的。
也还好。对，
对，
另外
但
如
如
果
果
是。
你是常规跳伞，其实就没有这么高了，对不对？
就我跳就便宜很多了，就几百块钱而已。因为我就是 basically 我叫一个油钱，对吗？就飞机把我带上去，然后我就自己飞下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管理费啊，就是这些 admin 的东西，就平均300到600之间跳一跳，因为可能你还要租伞啊，你还要请人给你叠伞啊，所以对我们自己跳就便宜很多，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如果
便宜
你学会的
非常
话，
省钱。
对，你看那教练胸前跟你自己跳下去的价格是非常不一样的。
太贵了，对，
那如果我想学，我跳多少次之后，差不多就可以去到几百块的这个档位了呢？
就是你要考一个 A 证吗？A 证国内差不多。我觉得 somewhere between 5到7万，我有看到，actually 这是个好问题，我有看到很多的基地说我们大就是超级 discount，然后打的折扣很低，但是，这一点其实因为国内的跳伞圈相对还比较新，行业规范还不是那么的成熟这样子，所以。 有很多的隐藏的那个价格是你
嗯。
在所谓的你一开始报名的时候看不到的。虽然他说你看我们家额外的 cheap，但是他可能很多东西没含在里面，或者特别的就种种的东西吧，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去挑选一家比较靠谱的这个跳伞这个基地还是蛮重要的。包括我也听过国内的一些，有一些培训机构，它管理教学各方面没有那么好，真的是有出过问题的。这个问题当然在跳伞圈里面真的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所以呢，这个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多注意。
所以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很重要，这一点是一个重要 tips 给大家。另外，美国的价格会比国内会便宜些吗？
会便宜，跳伞本身会更便宜，因为它那边就更 established 嘛，每张伞票也会更便宜，各方面都会更便宜。但是美国吃住呀会更贵啊，就没有我们这儿这么多好吃的，所以你 balance 起来，我当时是正好是人在美国嘛，所以那我就在那边学，但是其实不考虑价格的角度来讲，就是毕竟我说这个跳伞这项运动，它还是美国起源的，它也是规模最大的各方面。所以，如果说从这个教学标准、安全各方面，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到美国学这样。
还有一个细节的问题，我想请教两个细节的问题吧。一个是说，对身体素质上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Good question，应该没有特别严重的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心脏啊，或者什么眼睛啊，什么就是有眼压或者什么的，应该是还好，但是这个是需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的，但是我知道是有一些特别强调，比如说如果你昨天晚上 supposedly 喝了酒，那你是不应该上天的等等，这个是有一些要求的，
OK，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跳伞的时候都穿什么衣服？因为我原本没有这个问题的，可是我看到你的视频里有一个很可爱的，有一期你好像穿的是一个就是质地很轻的喇叭裤似的，拍出来是很好看，但好像风都在里面，所以就是有具体的服装要求吗？
这其实是很好的问题。理论上来讲，就是有专门的跳伞服。我刚收到我的那个跳伞服，跳伞服呢，其实是越紧身越好的，因为就是就像你刚才说，有点像喇叭裤，它其实完全不是喇叭裤，它是一个还半收身的裤子在正常世界里面，但在天上因为风特别大，然后其实我已经把那个裤子塞到我的袜子里了，但是风很大，给它吹开了。在天上尽可能不要穿太兜风的，不管是就是我们自己跳伞，还是说你将来你去双人伞去玩这个东西，因为你会兜很多的风嘛，那你速度其实会下降。当然就更不用说，就不能穿裙子，因为那你裙子会把这个伞给挡住或者什么的。所以就是
会
紧
走
身，
光。
你啊，
你
不是，
说，
不是你，即便不 care 走光，就因为比如说有人他们会真的会是说穿的比较少，来个半裸跳什么的，对吧？这都是正常的。但是你裙子会你会飞起来，被那个风吹起来，会挡到你的开伞的把手啊，就是。Everything 都是要在保证安全前提，所以我穿衣服我很小心，比如说哪怕是有拉链的衣服，或者是有帽子的，我都不的上衣我都不会穿，因为有帽子，万一帽子这个出来遮住我的开背伞那个背伞怎么办？就是所有一切有可能带来任何一丢丢的风险因素的东西，你都应该把它给去掉。
是的，我记得我穿了一个这个遮阳服，然后它是有帽子的，教练就很贴心的帮我把那
就给
个
你塞进
帽
去
子
了，
塞进去，这样它不会在空
对
中
啊，
去吹出来。所以我感觉啊，因为我只是跳了一次，就是如果大家没有专门的跳伞服，其实穿跑步的衣服是 OK 的，就是穿 legging 再加上一个很紧身的上身的那种瑜伽服，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都
通
不用
常他
紧
们都
身，
冷。
就是舒服就好，舒服就好。
对，但不能太宽松，就是能够贴身吧，就是舒适但贴身的衣服，比如说 legging，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那牛仔裤啊什么其实都可以，都没问题。但是就是双人伞的这个要求，就会更简单一点。比如说你不要有什么 这个
不要
各种
戴首
珠
饰。
子啊、首饰啊，因为你会可能会刮到，对吗？然后不要穿高跟鞋啊，这都是很基本的。就是对我们这种啊还蛮专业的人士来讲，就是那个衣
鞋是
服。
飞出去过了，所以不要穿很贵的鞋，万一飞出去呢？
我的鞋飞出去过，飞，我真的是
哦，
飞过出鞋过，对啊，
哦，这个问
嗯，
题我之所以想问是，是我以为就是能像超人一样，如果你穿一个那种斗篷在这个空中能够吹起来，感觉很帅，所以其实那样是不安全的哈。
因为斗篷你会，遮到你的伞包啊，对啊，
啊、哦，是是。
而且超人电影里面其实他。那个动作设计的那个人一定，其实他没有好好咨询过专家。就是超人往前飞，他不是两个胳膊是往前走的吗？伸到前面，伸到头前面是往前飞，对吗？那是错的。真正的物理学上面，我要往前飞，我是要把两个胳膊收起来，然后
像
把腿伸
阿
直。
童木是比较科学的。
哦，
哎，相应的，
对。
对。然后我两个手伸到前面，我的人是往后退的。所以虽然我小时候就从小我就很喜欢看超人电影，我想成为超人。我学了跳伞，我才知道那超人电影是反的。我想往前进，我手是要往后收的。
啊，原来如此。
是
对，而
的，
且你要是教练把你带下去，你就是一大 baby，你挂在教练胸前，其实也穿不了斗篷。斗篷就是
你
只
啥
穿，
也套不了，对，就
是
是。
对，就是也但是那个确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在空中其实不是像超人那样做出动作的，而是像阿童木一样比较符合这个空中的物理学。
对，你学了那个 A 证以后，你就可以了。就是你在空中真的是想干嘛就干嘛，就是站着、躺着、咧着，这个干嘛都行。
你会去裸跳吗？最后一问，就是
我
期
不
待倩
裸
倩
跳啦，
裸跳。
我不裸跳啦，那个，但我有穿过芭蕾体服上天，我觉得还是很酷的。包括我跳芭蕾的同学，他们也觉得特别酷。就是真的，比如说我那天是穿了一个蓝天白云、一个小天鹅的这么一个衣服上天，然后这我
哇，
还觉得蛮酷的。嗯，
空中芭蕾。
那你考证你来裸跳，微微，
我可以的，等着。
来吧，来吧，啊，特别 帅，特
裸
别帅。
跳，裸跳到底是满足了什么心理预期呢？还是有
有的
点
人
爱
就
人
喜欢
不
裸
理解
跳，
无能？
就像那个波士顿马拉松，不是有一段大家都要那个裸跑吗？就是 for fun。
好吧，对，听你们讲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种草，跳伞这项运动，因为它听起来特别嗨，而且其实也没有那么遥不可及，而且好像风险系数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当然就是在做万全的准备下。所以这期，特别感谢倩倩来做客。我觉得在新年头上给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可能性。非常谢谢倩倩。
大
谢
家
谢
都去
超，
勇
谢
敢
谢
的
微
尝
微。
试高空跳伞吧，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生，非常值得的一个体验。
真的是 life changing，然后可以跟大家保证，你一定会很喜欢，一定会非常爱这项运动，真的特别的精彩、自由。
好，我打算把它写在我的 list 上。好了，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再次感谢倩倩来做客，希望下次再邀请你过来。
谢
那我
谢
们
大
跟，
家。倩倩下次再来给我们讲讲性别经济学吧，有机会我们
好
再
啊，好
跟
啊，
你
好，
相约。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个拜
拜
拜。
拜。
拜拜。